各位弟兄姐妹早，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我从今年开始，二月份开始有六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分享神的话的人呢，都要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有一个得着。所以当我们有得着的时候，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受益，我们自己也得到鼓舞。所以我再次把这个六个题目呢跟大家再次的分享一下。所以我们把每一个都抓住了。我们所信的信仰呢叫基督教。所以 好多人告诉我，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分出来的。从历史上讲可以是这么讲，但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有一个极大的分别，就是犹太人还在等待他们的基督的到来，可是基督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到来了，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所以整个信仰就建立在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上。所以保罗得了非常大的启示，他怎么总结呢？他这样说的，他说神既不嫌弃我，怎么样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然后他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呢？是要更认识耶稣基督，这是记载在腓立比书里头。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这次的负担呢，这一年来就是希望跟大家学习或者是复习一下我们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主。首先，神在创造万有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和我，所以这一个工作呢，是神在比创世纪更早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事件。神做的事情是拣选，拣选的时候是按照耶稣基督来拣选，拣选了你跟我。然后所以在时间里呢，这位救主就亲自来到了人间。他来到的时候穿上了血肉之体，跟你和我是一样的。他有饥饿，有感情，有思维，会经历痛苦。他来到地上穿上我们的血肉之体，乃是站在了我们人的地位上，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然后他并不是生下来就上了十字架，他过了一个不长不短的人生。在这一个人生里，圣经的总结是说，他一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的一生为我们不仅赢得了这个，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为我们赢得了罪得赦免的这个地位。当他的一生在神面前经过的时候，他为我们积极地赢得了称义的地位。所以也就是说，基督一切的功德都算在了你跟我身上。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罪得赦免，我们乃是借着他被称义了，并且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就是他一生为我们所赢得的。然后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他一定要死，才能够在消极的方面满足律法的要求。神是一个爱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的爱要求他来救我们，他的公义要求罪一定有一个结果。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不就能够一生守神所有的律法而称义，或者是接受律法对我们的审判，永远的与神隔绝，永远的受审判。所以基督不仅一生顺服了神的律法，在积极的方面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在消极的方面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定了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个就在消极的方面也满足了神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死，他从积极的方面跟消极的方面都满足了神，所以神就可以赦免我们，并且称义我们，把神的儿子的地位给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将来永远的福气。并且这位耶稣基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死并没有拘禁他，他 是第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人。好，我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意义。好，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这一节经文里告诉我们呢，这是保罗写书信的一个一贯的手法，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不太容易用理智上去理解，所以他经常引用到人容易理解的事情上，所以他就说亚当怎么样，基督就怎么样。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呢，不仅把罪带进了世界，所以我们都遗传了他的罪性，并且亚当来到世界上呢，把神的定罪也带到了世界上来，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有罪性，并且我们活在神的定罪的地位当中，所以一个人生下来是与神隔绝的，所以神不需要再定我们罪，我们将来活一生然后死就永远与神分离。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呢，把整个的事情就都改变过来了，所以他罪是怎么样借着亚当来到了世界，同样复活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你跟我。好，这就是这段话最主要的意义。好，今天呢，我要快快的跟大家分享这几件事情，对我们的信仰都非常重要。第一个大方面的要说，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复活到底对你跟我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会跟大家有一个交代，希望大家呢能把它复活紧紧的抓住。好啊，我们都读过中国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比如说像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些呢都我们都知道不是真实的，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不是人编出来的，它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这一个事件呢，不管你是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它都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一个事件按照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很客观的去看历史的话，这一个事件的记载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的历史事件更具有可信性。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一段历史是真实的？第一个记载的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史学家叫司马迁，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他写的东西我们就比较相信。但是他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写到汉武帝的自己的时候，他也非常难过，是因为如果他按照历史去正确的记载呢，他可能就会引起杀身之祸。好，另外一个就是记载的人越多，这个历史的可信性就越多。所以当我们今天做一个人的回忆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很多的资料，或者是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史实的正确性。第三个历史的特点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到记载下来的时间越接近当时的事情，可信度就越大。很多的历史事件可能我们过了一两百年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再回去追可能很多的线索就没有了。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个历史事件记载的时候，离这个就是记载的人离这个事情的主要的人物越近，就越有可信性。所以你看林肯的这个回忆录都是写他太太很多的贡献，然后最有名的是他周围的一个助手是一个律师，所以他写林肯的回忆录真实性就非常的大，是因为他既生活在他身边又是非常接近的人。所以同样基督这个事件按照所有历史学的观点去看的时候，符合了以上所有的条件。所以记载的人是最亲近的人，记载的时间是最接近，都是在他死后差不多10到20年之内，对他的记载都已经结束了。好，如果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当他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是不敢不相信这个历史的。所以我们知道 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人呢，是本着反对基督教的心态去攻击基督教。他们说，我只要能够找着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证据，基督教就不打自败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成为了基督徒。好，第二个是门徒的改变。一群人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勇敢的人。表现的最勇敢的他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他，所有的人都跑了。胆子最大的也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敢在远远地看着他。但是四十多天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始传扬他死而复活的人，并且为他的这个道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十一个门徒当中，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还有老约翰，不是为他殉道而死，其他十个全都是。门徒如果没有死而复活，没有办法解释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好，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所有的人复活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人也复活过。以利亚治过妇人的儿子，然后耶稣自己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与他们复活所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复活以后没有再死。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怎么样，他是活活的被提上去。这些门徒还在看天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不要看了，他怎么样去以后还会怎么样回来。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在宇宙的某一个位置，这一位耶稣基督带着与你我一样的肉体仍然活着，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带着这个肉体回来。这是他复活与所有复活的不同之处。所以今天你如果看基督教界也讲了很多，现在人死而复活对基督对这个信徒的信心非常的鼓舞，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这样的见证。但是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还会再进坟墓。只有我们的主今天还活着。好，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读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就是最早他们的福音内容就是他的复活。所以彼得在犹太人当中是这样传的，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犹太人抓住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就禁止他们传扬的就是不要再传这个人复活的信息。当保罗去到外面传道的时候，最经典的在十七章记载了他到了雅典。雅典有很多的学术界的人士，他与他们辩论的时候讲到的仍然是他的复活。他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复活，他说以前你们暧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但是今天呢，他要宣告，他要立一个人作为审判世界的，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当你跟我去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接受他的死而复活。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重新建立在他复活的上面。好，所以要抓住我们信仰的中心。好，这两个呢，这是给大家一些个参考的资料，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一些个 documentary 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左边的这个人呢叫 Richard Dawson， 好像是他是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进化论的现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著作已经从科学界呢已经延伸到宗教界，他写了几本的书都非常有名，他是反对宗教的。右边的这个人呢是也是剑桥大学，是个数学系的 教授，所以他呢就像摆一个擂台似的，就说我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个信仰都是没有用，只会给人带来害处。所以这个 Lennon 这个右边的这个就应邀去参加这场的竞赛辩论，这个 BBC 就把它录下来作为一个文献。他们里头论的点非常多，但是关键的点就是在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所以非常好看的一个 debate。 他们两个人学问都非常大，用的语言也都非常精炼值得一看。好，下面一张，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现代，这是芝加哥日报的一个记者，他家里他太太先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觉得跟他太太心里非常疏远，所以他就说我要看看这信仰到底对不对。所以他用他记者的身份呢去采访了很多的人，走访了很多的东西，又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呢就整个的记载下来。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Case of Christ，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资料，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对我们兼顾自己的信仰和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辩论不清楚的，没有很多的证据，如果有人愿意与你辩论的话，也希望你有证据能够来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来护道。其中呢就是说有些人是要证据，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好，那下面我们看看对我们的意义怎么样。第一个呢，我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所以呢有的人就说你们信基督教就是迷信，因为你也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保罗就是刚才我引用的一个圣经，神让这些人相信，神只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一开章就讲呢，神为什么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呢？圣经说借着圣善的灵而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释迦牟尼也跟大家讲，你如果修行的好，那你死后进涅槃的境界。但是释迦牟尼进没进涅槃呢，我们不太清楚，没有证据，因为他也死了，他最后被烧成灰，然后身上的结石叫做什么来着，舍利子。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呢，他的坟墓是空空的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证据，所以神是讲证据的，所以让他从死里复活呢，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一些信仰的凭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凭据。第二个凭据就是我们这些个领受他生命的人，今天在地上就是他活的见证。所以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但是就历史的证据而言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好，第二个圣经这样说，他说呢，耶稣被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有很多的人呢死去了，有很多的人呢也是死得非常惨，也有很多的人呢说我焚烧自己是为了别人。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的死蒙上帝的悦纳了呢？所以上帝认可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除非神满意了他的工作。所以神满意的表现怎么样呢？就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比如说我欠这个郭牧师钱，我欠他20块钱，然后有一个人替我还了10块，他会不会满意呢？他不会满意，除非他还够了20块钱，他可能把那个借条才还给我。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满意了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为了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称义的地位。好，所以我们一切的信仰 从我开始跟大家复习基督的这个过程，都是指向了一个方向，叫你我有信心的把握。上个星期跟这个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非常有意思。我说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是因为有一些个学习呢，对他们的信仰有所触动。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我以前你看读经也挺好，祷告也挺好，心里挺平安的，但是后来学了这个，我为什么觉得不平安了呢？所以这个没关系，我们再来学，我们再来思想，希望神能给我们启示。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这里头这句话是这样，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是我们第一课讲的，神拣选。第二，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我们的称义是不是你跟我好？不是，是神拣选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信耶稣得到称义的地位。所以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不是说你好，或者是你感觉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有把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呢，他没讲你今天读经祷告了，你感觉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信仰的基础在这里，他说有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所分享的一切的事情完全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完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你跟我不管今天我们感觉好和感觉不好，我们得救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我们的确要学习感觉好，就是圣经里头所说的，他说如果你顺服灵就经历生命和平安，如果你去顺服肉体你就经历不到，反倒经历的那个叫做死。所以我们的感觉乃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我感觉不错，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好的基督徒，我能够将来蒙恩得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点和我们的负担。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方面得着了开启，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才是我们最牢靠的把握。他已经死，已经复活，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就这个复活而言呢，彼得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句话是什么样意思呢？就是我跟你今天做基督徒，神借着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神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死能够复活，圣经说那一个乃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就说，他说我要经历这个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就是你跟我一生要去追求经历的事情。所以神有一个力量可以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经说这是同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支撑你跟我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显得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活，所以圣经已经注定了，他说如果有人要靠着耶稣基督敬虔度日的话，一定会受逼迫。所以我们的逼迫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所以圣经明显的这样说，我们都会经历这一个逼迫或者是我们的困难，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都不能胜过，我们去投向他，这就是我们一切的经历， 所以保罗非常宝贝他的经历，他怎么夸口说，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他说我凡事已经学了秘诀，就是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到。所以保罗所遇见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或者你读他的书信的话，他等于是没有人支持他，只有神自己支持他。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也同样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的知识，甚至教会的支持， one day 有一天可能都帮不上我们忙，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位神才还活着。所以只有我们传讲的信息对的时候，我们圣灵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需要的乃是一个活的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才能够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下去，而不失基督徒的体统。好，这个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这位神还活着。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实际上他从那一天开始，他赐给了世界另外一个力量的来源，是以前没有的。这就是他讲到借着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今天你跟我有一个资源，是这世界上的人全都没有的，只有信他的人才有的资源。这一个资源在你跟我里面要显得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这一个浩大并不是在你跟我平顺的时候能够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主过一个生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活，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边有平安。好，我们能有平安就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个一个复活的力量。好，最后一个就是说他给我们得着永远的盼望。圣经怎么应许我们呢？圣经说我们将来跟他一起受，现在一起受苦，将来跟他一起得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什么叫得荣耀呢？并不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圣经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得荣耀就是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模板，所以他得到的那个身体将来是我们也要得到的，是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圣经说它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也叫做荣耀的身体。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神有个心愿，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将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去了，我们就灵魂与主同在，我们的身体就埋葬了。但是有一天主会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先复活，得着一个永远荣耀的身体，再也不会朽坏。所以这一切的应许我们怎么知道是真实的？是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比释迦牟尼的应许更为可靠。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身体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甚至我们活的还不如不信的人。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里边讲到什么呢？他说所有的这些古圣都没有得到他们所盼望的，但是他们盼望的不是地上的东西。他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如果他已经离开了家乡，他如果盼望的只是回到家乡，他可以回去，但是亚伯拉罕他说他盼望一个天上更美的家。这些人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所以今天你跟我都会经历死亡，与不信的人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不断的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能力有一天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今天在我们灵里，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我们与他一起复活，甚至一起坐在天上的感觉。当我们与神亲近，当我们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眼前的困难就都已经过去了。这就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今天他已经坐在了神的右边，他在灵里头，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到与他同坐，将来我们有一天离世将要与主同在。保罗说这好的无比，那我们就所有的就脱离身体的捆绑，我们就确实与他同在了。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活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可能今天我现在在读一本书，就是讲到苦难的问题，有很多人的苦难是一生都没有办法的。比如说一个人的残疾，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他就一次的失误终身残疾，全家全教会甚至半个国家一起为他祷告，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他的身体残疾还是在那里。但是这一个人改变了，他改变的就是今天我们传讲的信息。他说他，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好了，但是这个不影响我，我知道我的主已经复活了，我盼望有一天与他一起复活的时候重新得着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些人他在生命的苦难当中却经历到神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要有把握，我们可能在世上有很多的问题一生也不会解决，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他会今天在灵里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他一样。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一系列信息，我们再回到这一个点上来。所有的信仰，如果我们读圣经，对信仰阻碍最大的，第一个是律法，第二个就是其他对基督错误的认识。律法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影响我们去认识基督。我们在教会里也经常跟弟兄姐妹们交流，有很多人是信主了，他也希望能够去爱别人，然后他说圣经我也不太熟，我就是尽量用我的能力去爱别人。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人做就做不下去了，是因为他没有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乃是说这个律法是我们里头有一个预设的一个东西，就说我就觉得哎，我做好了我就得一个好结果。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觉得也非常对，而且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最后两章的时候，他说你要做这要做那的时候，我们有感觉。就到前边那些，他说神啊，神的儿子，荣耀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没有感觉。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不过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他用厚恩待我们，他抹去了律法一切的诅咒，他知道我们守不了律法。所以在犹太的律法当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献祭。而这一段献祭记载在律法里头，希伯来书怎么总结，他说那个律法这一段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影子就成了实际。所以这一个就成了我们虽然守不了律法，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不断的亲近神，可以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得生命的支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这一个不是我们的努力，乃是神的帮助，这一个就是恩典。所以神用这种方式废弃了人一切的努力，但是我们人里头并不太喜欢这件事，我们喜欢我能做的你做不来我才高兴。所以神借着恩典废弃了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废弃了有能力的人的能力，让所有人都圈在罪下， 让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得恩典。所以如果你是从恩典入门的话，你又时常经历他的恩典，你会发现你就更像他，你会非常的谦卑，你知道你不自己不行，所以你也不会去批评别人，你也不会去要求别人，你就会发现喜欢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你就越来越像主。所以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上来，让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真实一个属灵的经历，让我们不断的这些正确的信息能够影响我们，圣灵也会借着这些信息把我们引到信仰的正路上来，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他，不断的天天能够与他生活在一起。这些理论都不能帮助我们，但是今天这位神还活着，他与我们有亲切的交流，我们需要他的同在，需要与他的交流，我们才能够过我们信仰的生活，也能够才能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谢谢大家。